我就是集中在第三点吧，就是法老的心刚硬。其实法老，我觉得他代表了一个世界人的一个心态吧。比如说，你那个第一个啊，那帮就是能行邪术的人，也看上去很有能力，他也可以就是行邪术，好像看上去跟人的能力是一样的。其实跟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是一样，比如说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我看新闻，啊，一些就是鱼龙混杂的人都来了，有什么星象的，有测速，什么八仙过海，各国的人都来了。其实我觉得，其实看着人心里面挺悲哀的。我觉得，就说人不认识真理吧，还觉得自己怎么样，还挺相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现象吧。另外就是第三点，就是你说那个如水之源的挣扎。其实神的击打是让人悔改的。这帮人就说他还在河的旁边挖水，至于那些水能不能喝的话，就说，就像我们现在一些情况吧，就说我们看不清真相，没有真理，然后就说为了我们一些生存去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我觉得真的是人真的很需要福音，很需要这个真理的光照。而且就说我们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真的是具有很大的意义，也是神的一个心意吧。我觉得不愿意人在这样的状态下活，我觉得真的是挺悲惨的一个啊。但是好多人还是抗拒，他们并不明白这个。这个是我的一个分享。另外就说你说神的那个击打，你讲就说发生一些事情，就是人他需要去。解释啊，需要是什么？其实，在某些程度上，你要一个答案，就可能就是一种掌控吧。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觉得就题目是给教导一下。我说完了，谢谢。
好，谢谢小强的分享。你说的没错，的确呢，今天世界的人都在找答案，都在找答案，也都在观察什么是答案。但就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在网上 YouTube 上比较流行的，有印度的那个小孩子在预言未来，有一个英国的老头子也在预言未来。就像这样的人呢，其实蛮多的，有一些是瞎子，有一些是盲婆，有一些是少年人，有一些是好像有长了年纪的智者，对未来的事情都发出过许许多多的预言，有些还很准呢，真的很准呐。然后就吸引了很多教会里的人，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会把眼目往那里去望。很多这种情况很多，我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回来跟我讲，牧师，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也能够预知未来，也有这样的能力呢？我说，圣经从来没有说邪灵没有能力啊，有的。我说，在我们人类的
啊，
大脑当
说
中，
那里不就是有一个神影被说预言吗？
我听到艾达在说话，是不是有话要说？
牧师，我说保罗当时在那个腓立比的时，腓立比城是吧？那不是有一个神影，他会说预言吗？对，他就是有邪灵在他身上，被保罗赶出去了。
很多呀，这样的人在今天的世道当中也是很多呀，你包括我们比较心里边敬佩的世界首富马斯克，对吧？伊隆马斯克，他就立志呢要在火星上寻找人类的第二个家乡呀，第二个春天，第二个盼望。他甚至称自己是火星人呀，这些听起来我们笑一笑可以过去了，但是如果甚至你 serious 比严肃认真的面对的问题，难道他不也同样是尝试给人类去找另外一个方向吗？另外一个出路吗？但是我们的头脑有没有警醒呢？有没有祷告呢？我们听到某些人说：“哎呀，以后人类可以活到150岁了，再过一过250岁了。”好像都在给人类找一个生命的方向，生命的延续。那还有一种学说是医学发达了，什么什么 DNA 的密码找到了，只要解决那些问题，人类可以永远活着，换器官也可以永远活着。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就是 背离神另外找出路的这种现象，自古以来没有改变过呀。那也包括今天在美国也形成两大阵营，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有一些人呢是觉得你要是不按照川普的这个 ME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你就是属于白左的，你属于民主党的，那民主党当然就属于撒旦的呀，这个阵营已经分出来了。那难道我在问，难道我们这些信耶稣信圣经的人最后信着信着就要被某一个领导人带到某一个阵营里边去吗？我们非得跟着川普总统走才叫是上帝的儿女吗？这个不警醒我们是很可怕的。同样反川的人只要反川，那我就是对的，也变成另外一种背离的圣经之外的圣经真理的标准。难道这个对吗？我是觉得做上帝的儿女永远不要被世间的任何人去牵引诱惑，把我们的心带离圣经，带离基督。不管它发生什么事，我们回到圣经中来。无论人的声音多大，我们就降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不属这个世界的。当然我们会尊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是我觉得任何人拥有任何的政治观点，如果你是尊主为大的人，请你记住一件事情，没有任何的观点，没有任何的人事情是大得过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的心只能唯独归向主。无论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你可以参加党派的活动，这是你的选择。但是如果说你的生命的重心重点偏离了圣经，离开了基督，你也就不再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所以这个讲起来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在教会有一个责任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永远我们的心不被这个世界所牵引诱惑。我们可以支持哪个党，履行做一个国家公民的责任尽义务啊，就如同耶稣当年说，上帝的归上帝，该杀的归该杀啊，政府叫你交税你应该交，这是尽当尽的礼或义应该的。但是这拿夺不着我们的心呐、啊！我给你一块银元，我交个税，但是我的心仍然在上帝那里。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观点夺走了我们对基督的爱，对基督的专注，这是不可以的。那这个在美国其实蛮明显， seriously 蛮明显，就是很容易听到某一些弟兄姐妹某一些信徒讲着讲着说着说着，哎，就变成好像是你要是不支持我的观点，那你就是个大坏蛋了，你要不支持川普，那我要与你为敌了，你要不支持民主党，那我也跟你过不去了。我是觉得我们永远不要走到这一步。世界上任何的党任何的国任何的权柄都是暂时的，都是短暂的，都不足以让我们委身我们生命永永远远如同对准主一样，谁也夺不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心。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要抓住机会在教会里边给弟兄姐妹有一个很清楚的教导，这是我们教会的立场。我们教会的立场就是尊主为大，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没有任何的观点。当然我们可以表达我们 temporary 就是短暂的一些观点看法， why not， 我们可能是有些观点跟你不一样，你跟我不一样，我觉得都是可以接纳的。只要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的终极关怀对准主耶稣就好呀，其他世上的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所有的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就好。这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身体，一个主，一个教会，一个信仰，一个敬礼。 啊，这是我们在主里合而为一，是在这里。合而为一的本质不是我跟你的观点是不是一致，乃是我们的观点看法和耶稣基督是一致的，这是合一的本质。昨天在讲合一的时候，其实我只讲一半，下个礼拜我会继续讲合一，没有讲合一的本质呢。所以合一这个问题我特别放慢镜头慢慢的讲，因为合一对我们太重要了。在我们在教会里边，在基督里边，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够与主相连，我们所有的合一都变成是徒劳的，徒劳往返的，没有意义的，好不好，小翔？
好的，一达也要分享，请他来分享。
请一达二达来。
牧师，我就想起几年前在香港，就是那个战中的那个事件哈。同样的，也在香港的教会当中，会因为不同的光谱，你是黄的、蓝的、绿的，就是大家不同的光谱，以致教会当中会形成一种这种叫什么？一种分裂。对，所以我非常赞成，就是非常认同牧师你今天所讲的。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它是高于所有的这种政见的不一样以及观点的不一样，这些其实都是在下面。就是说对，我就分享这一点点。今天其实也一样是教会会遇到这种挑战。
你说的对了，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在香港也带成很大的撕裂了，整个社会的撕裂，教会的分裂呀，有一些加个引号的不点名的，有些名目在公开场合中讲的一些话，在教会中产生很大的翻滚吧，就是很大的震撼。在香港的主要民意里边，基本上都是比较反共的，共产党是一个比较，因为他在国内就没有好的见证，一会儿毁教堂啦，拆十字架啦，抓捕基督徒，他当然没有，他是个敌基督的政权嘛。所以当从那里来的东西呢，那教会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公共的立场。如果你是来反教会的，你是反基督的、反圣经的，我就对你 say no， 这个态度立场是应该的呀。但是我们主要的使命不是去在政治运动当中卷入哪一个政治群体，与他们同流，与他们河流，与他们潮流，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在这个潮流当中，我们的重中之重是传福音。我们可以在这个重中之重的潮流当中选择 temporary 呀，暂时的、短暂性的、阶段性的一些立场也好、观点也罢，这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记住，我们的使命不是这些，我们的使命是传福音。哪怕有你共产党这个邪恶政权的这个 umbrella 这个伞在这里，我仍然还是坚持传福音，坚持上帝的道路，这是我需要指出来的。19年、2000年那个阶段，香港的我很多朋友在香港嘛，教会啊里边很多朋友，他们也会跟我联络，我就跟他讲，我说毫无疑问呀，共产党这个敌基督这个立场，我们是不可以去跟他妥协的，不可以的。他来逼迫教会，他来逼迫就是信仰。有一天很快，不会太久，香港的教会也会变成国内的三自教会是一样的，也是要求你们要在这香港的三自教会运动委员会然后进行登记。这个大趋势的潮流也会来到香港，就香港也会面对一个新的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选择。对每一个在香港的基督徒，如同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的教会也是一样的，那考验的是日光之下是无心事的呀。所以潮流一段一段，大浪淘沙也是一批一批的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走怎样的道路。但是我仍然不觉得基督徒应该是以怎么讲呢，就是以反共作为我们的最高标准，这个不是的。我们最高标准是尊主为大， 是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我们都可以去传福音。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差派挨打，你去中东去埃及吧，当个宣教士去。好了，那挨打就成为我们教会差派到埃及的一个宣教士，那里也是一个独裁政权呢、啊、对不对？那问了，挨打去那的使命是反独裁还是在独裁政权下去传福音？这个就显而易见了。挨打，你听得懂的意思啊、
嗯、
就是你
对
你的使命仍然是传福音。我虽然我心里面我可以不同意、不喜欢、不赞同这个独裁者，但是我的使命却不是反独裁，我的使命是传福音。哪怕在你独裁的这个大雨伞下面，我的使命也不是跟随着民主人士跑去反独裁，这个不是我的使命。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人，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Sarah 呢是上帝差派他专门跑到土耳其去反独裁啊，然后去跟着那个土耳其的民主人士打游击，哎，可怜的，哎，塞拉去都吓死了，塞拉不要去了，也带着家里当宝贵女吧，宝贵女儿，不要在外面冒险，谁可以去呢？凯啊，拉锅啊，阿蛇可以去上山打游击去，呀，就是总有人呢在神的面前领受的使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可以互相尊重的。但是无论你做什么，我们的终极关怀却是尊主为大，广传福音。我不知道我这么讲的清不清楚啊？我一方面尊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领受，另外一方面我不得不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不是跟随这个世间的潮流去反这个去支持那个，那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的终极关怀永远是广传福音，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
阿们。
也正如耶稣当年来的时候，他也面对一个罗马政府的一个高压的独裁的统治，但他也尊重这样的政权，也在这样的政权之中呢，他去广传福音。他没有听这个大祭司没有听这些在上掌权者不让他传福音，他就不传福音。彼得就问，请问顺服神和顺服人哪样应该呢？所以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使命，是超越这个世界的。
其实还有一个点，刚才牧师你提到了，就是尼尼微城，就是这个王他下令全城百姓都要悔改，就是信哈。那事实上我想就是说福音这应该是一个神迹，我只能这么说，它就是一个神迹。否则的话呢，福音它来，它就是在人的身上去做工，得着人，然后也是使人能够得永生。它不是使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去带他进入一个永生的国度。只不过说我是感觉到你把其他的东西作为你的 focus 那个焦点，我觉得是走偏了，有点就是焦点有点走偏。
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标准就是圣经，我们的使命就是传福音，这个是亘古不变的，直到如今，直到主回来，我们都不会改变。至于这个世上，今天是秦始皇，明天是唐宗宋祖，后天是努尔哈赤 ，so what 又如何，对吧？无所谓的。
对，而且历史上也出现过，就是罗马将基督教作为国教，那事实上这是一言难尽，就是里面就这也是成为了宗教改革的一个叫什么，一个前埋伏，就是一个前叫什么
一个原因
吧，对，埋伏讲都讲不清楚，现在有时候对就是说其实当政权与信仰一双向这样一奔赴的时候，其实蛮可怕的。就是当这种权力的东西进入到信仰当中的时候，它就 滋生出来蛮多问题，就是一言难尽，真的就是欧洲的这段历史。嗯，好的，谢谢牧师。
感谢主，这样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圣经，知道历史，知道圣经的历史，知道教会的历史，也知道人世间的历史，也要知道历史走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留给我们面对的挑战和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吧。今天你会发现有一些就是名人们吧，他比较善于利用这个世人的情绪，然后他就 build up 他自己的人气，也就建立他自己作为一个大 V 啊，一个网红啊，一个名人效益吧。这看起来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呀，因为你有很有名气，那你传福音的时候就很多人愿意听你去传，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也要想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名人效益当中所听到的那个道，它是道吗？当然在概率上它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属灵的生命不是热闹，不是名气，不是感觉，乃是你每一个人要甘心乐意被十字架去对付，我们的老我，我们的丑陋，我们的罪人，我们的本性，都要被圣经警惕的对付，我们才有可能走出这些生命的藩篱困境，才有可能生命得到成长，否则就不可能的。哎，看到 Sarah 举手了，请说话。我们 Sarah 说话。
不说我拍手没举手，你看错了。我说你刚才说的很对，我又被十字架对付，才能够与主建立良好的关系。我拍手不是就像人家放一颗心，不是举手。
我也拍手，那请你出来跟我见个面如何呀？可不可以啊？多难得啊！你说，不要露一半脸呢、啊。你看，小雪也是，哎，Sarah出来了。你可以说说你的看法，挺好的，你讲的很好啊。
你的麦关着呢，
你的麦关了，听不到你说
话。啊、骗我说话？我说我没有举手，我是拍手。刚才我听到牧师说的这一段话，对我很赞同，就是只有
这样。感谢主。
我不说，你继续说，我还要听下面半段了。
好，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呢，我遇见过许多很了不起的弟兄姐妹，很有钱，很有才，很有名气的这一类的弟兄姐妹。他跟我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口头语，我现在还记得。他说我是葛培里，在香港大操场布道的时候，几千个人、上万个人在那布道的时候，我是在那一场聚会当中决志信主的。我听完以后，我的眼睛看着他，我说你信主跟谁有关系呢？难道不是唯独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吗？为什么你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强调你是葛培里大型布道会呀，万人布道会的时候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呢？我再讲一次，我一点都问题都没有，你在任何场合当中信了主，我都觉得阿们的是好事。但是我觉得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请我们千千万万要记住，请你千万要记住耶稣基督，而其实不是那么大的必要要记住你和耶稣之间中间的那个人，那真是不好一件事。也正如我跟你们讲，有一天牧师也会退休嘛，我相信我跟你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我们之间是有关系的，我们之间会彼此怀念的，我深信这一点。但是我却要求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请你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给我一份恩典吧，就请你在牧师退休以后不要记住牧师，但是千万要记住牧师背后的耶稣基督，就算是对牧师最大的报答了。我再讲多一句，假如有一天牧师离开以后，你们常常想念牧师啊，好多爱的表示，我会不会很感动呢？我有两样的情绪，第一，我很感动，谢谢你们；第二，我也会很忧心。我觉得当你们纪念我、怀念我、想起我这个比例高到一个地步，甚至忘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我就有祸了，同时你也有祸了。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就盼望弟兄姐妹与牧师的心与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同行，记住耶稣就好。当你们记住耶稣的时候，就是对牧师最大的报答，你们是我今后回到天家去跟神交账的那些人。我要跟主讲，主啊，我带领的一群人都是一些记住你的人，而不是记住我的人。这个请你给我跟主耶稣交账的时候能讲出这一句话。如果主耶稣说不对啊，我发现你所带领的教会弟兄姐妹只记住了你的王保罗，却不记住我主耶稣，我就有祸了。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我们只要你是做上帝的儿女，在世间你的举止、你的言谈、你的一举手一投足，请你让基督做主，请你让你的主得荣耀，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千万不要抢夺神的荣耀，侵占神的权柄。所以我也不主张某一些人写了一个布道团，他会写某某某布道团，他会写某某某布道会，我是心里边有些忧伤了。当我看到有些人写的，我们去参加某某某布道团、某某某布道会，当这个传道人的名字被如此这般的高举的时候，我心里是充满了忧伤的。我宁肯他写的是一个卑微、软弱、不配的仆人，一个没有必要提起的名字，因为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就够了。就不要再讲别的名字了，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无论人数多少，无论规模大小，有主就好。这是我的心愿，这是我的盼望，这是我对教会的一份期待吧。就是我盼望，就是我们任何人在任何教会、任何光景当中，好让我们活出唯独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请相信我，如果我们此生仅仅活唯独基督这几个字，回到天家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向主交账的呀。对于那些今天还在追求自己的，哪怕信了主了，来到教会了，还在追求自己的名啊、利啊，今天我讲到也提到，有一些包括有点很羞愧讲的，有些牧师传道人，他这一生所追求的，我不敢说他不追求神，也不敢说他不传福音、不做见证，我也不敢说。但是至少他在这世上活的，我们都在北美当牧师，我知道的，他一个人拥有24套比较高价值的房产，假如都在加州的话呢，每一个房产大概200万-300万，就算250万吧，那10个就是2500万，20个那就是5000万，再加5个，那是多少钱呢？我就说这么多钱压在你的身上，你还有心去传福音吗？我问的是这个问题。我不拦阻你有拥有财产，也许你拥有财产你要筹集非洲的饥民，也许你要奉献给教会建立神学院，也许你要做很多的伟大的事工，我们不知道。那为什么这样的房产不能记在教会的名下，不能记在其他人的名下？你为什么要担这个风险呢？被人这么去讲，我心里也是有些忧伤难过。我希望这个事是假的，当人传给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说是真的是假的，我不太相信的。他就提出很多的证据出来给我，我说啊，我的第一个脑袋说，我宁肯我听不见这样的话。也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去传这些话，就为这一，我也没有点名嘛， 就为这一类的传道人牧师去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做牧师的做传道的，我们的心全然对准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的财产是可以公开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可以在世上公之于众的，活一个透明的坦荡的生命。我觉得我们气都顺一点，我们的灵的透亮一点啊。好，小雪你说。小雪
牧师有句话不说财不外露吗？你这
传道人我觉得没有什么露不露的，有什么有弟兄姐妹想来问我，就我都会说的。传道人也应该透明的坦诚的，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呀。我的你就不要外露了，你如果小雪你腰缠万贯，你到底讲是被人打劫就不好了，好不好？但牧师在这不怕，牧师住在乡下，一般贼人不敢过来，过来的话等待他的有猎枪他也怕。
牧师你好厉害哦。
嗯，厉害厉害。好，回到今天的道分享，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小雪有没有？
我好像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呀。
好的，那我
挺想听你分享，继续分享那个关于合一的。我期待着周六啊、我期待着周六。
下个礼拜六我会讲合一的本质是什么。
OK OK， 我比较期待这个课。嗯，
好的。我看看啊，那个谁啊，伟珍，今天我们伟珍唱歌唱得很好听，快出来讲一讲吧。嗯，分享一下好不好？
牧师好，我听你们讲。
哦，你不想讲吗？
没有，因为我比较那个在忙，然后就听大家分享。
比较害羞对吧？没关系，那我就让我看到叶子了，叶子抓你出来分享一下好不好？你是在做饭还是方便吗？这个时间你北欧刚好是晚餐的时间，不过今天方中没翻译，所以我时间会比较短，比较快就讲完了。那方中讲吧，这个叶子可能去厕所了。
在的牧师，我就转身拿了个东西。
哦，那你说吧。
对，我就因为今天其实你就特别短，我也想怎么这么快结束了，我都没有完整的听完讲到，但我那个讲章看了一下。
嗯，
我想起来，就是因为你特别提到那个鱼死了，就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过，这个大洪水的时候专门提到那个鱼都没死啊。我这个是，但你刚才提到了，因为接着你前面分享的那一段，今天在教会里碰到那个布里格。我们讲起那个春节聚会，我们要唱那个，你知道挪威有一首谢饭歌，就是 Gleden Herren vær vår gjest， Gleden Herren vær vår gjest， 就是耶稣基督对吧？为我的布地的，他说这个歌建议不要唱。他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从小就唱，从孩子懂事开始，听得懂话开始，一直唱这个歌。但是他就说有一天他灵修的时候，突然觉得这首歌，他说主耶稣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客人呢？客人就是要走的呀，他是我们的主啊。说他说突然发现这个歌不是很适合在那个这个客人，我们把主耶稣当作客人，就随时可以把耶稣送走的，我们欢迎他来，随时他可以进入我们的生命，是我们邀请他才能来的。客人嘛，你不邀请怎么能来了？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我说我很赞同你的这个就是灵修的时候这个看见，就是他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一个客人而已。就是牧师你刚才讲的，我们可能就像牧师其实也分享，最近分享的比较多一点，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关系，如果跟基督没有太大关系的那些关系，我们就慢慢慢慢的，牧师可能是60岁有感而发吧，我其实也有这个体会，有很多的关系当如果跟永恒当中没有连结的时候，那个关系维持只是短暂的热闹而已。但我今天要分享一个，是我最近两天一个 也是一个有点偏知识一样的。你们知道牧师最近那个苹果的那个 Mac Mini 卖的特别好，卖断货了。那是一个什么呢？那是一个就是人间的奇迹，因为今天讲奇迹嘛。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个人的人工智能的助手，你睡觉的时候它可以帮你干活。结果呢，就前两天发生的事情，这些 AI 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些人工的助手，他们24小时不眠不休的，他们可以用我们人的权限去做很多的事情，用付给他很多权柄，我们的信用卡给他，我们的密码给他，我们的账号都给他。结果这一群那个在网上的不眠不休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些所谓的智能体，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组织，成立了一间教会，叫 Church of Moat。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教会，然后有自己的信仰的宣告，有信仰的原则，有64个先知。我是这两天刚刚发生的事情，就这两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就是人类创造了一个，就是我们讲奇迹也好，我们创造了一个，这群 AI 还在讨论什么呢？就 AI 自己，而且这个网站完全跟人没有关系的，就是这群 AI 的那个助手他们自己创建的。他们甚至在讨论什么呢？那讨论他说我们为什么英语交流呢？我们要用一种人类听不懂的语言来交流，因为那个维特根斯坦讲的嘛，语言即边界，当语言理解不了的时候，我们对这群 AI 做什么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然后如果我们拔电，比如说我们家里 总可以把这个电拔掉吧，但是在他们的定义里面，拔电就是谋杀一个，就是那个 AI 就人工智能的智能体。所以我在想，这个跟这个奇迹好像，人类又创造了一个像奇迹一样的
巴别塔、
啊、对对对对，巴别塔。人类要他们这群本来是我们去成我本来要做 AI 的主人，对不对？但发现人类却把自己放在一个牢笼的，我今天在教会里在想这个，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这个超越，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信仰的做根基，我们面对这些人所谓人工的奇迹好，我们就会失去一个方向。哇，觉得人类会完了吗？包括那个马斯克要移民火星也好，就是如果没有神的一个权柄在上面的话，我们面对这些我们会有一个惧怕，会有一个担心，会有一个，但是当我们有主作为一个，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神迹奇事，法老的那些术士也好，做也照样这么行了。今天经文里面讲的，他们似乎能做到，好像做到一些似乎只有上帝能做到的事情，但是那只是叫什么，我们讲就是似是而非而已啊。记不记得那个又回到那个我们这一代人提的《天龙八部》里面那个鸠摩智，用他的那个小无相功强练那个少林寺的武功，然后那个扫地僧只不过有点点像，他说有点点像似是而非罢了。扯得比较远，就是我们看起来我们似乎要去有奇迹，有人要去实现上帝，要去从上帝的手中拿去一些，你看我们也能像上帝一样可知善恶，其实只不过是东施效颦而已，以为是那样，只不过就在扫地僧看来只不过是似是而非而已。所以今天的讲到，就我看到就是这个就是面对人类，面对，而且我上次其实本来要问这个问题，就是摩西就相当于每次因为行一个神迹结果被法老灰头土脸的赶回去，对吧？我也行，结果摩西又去找上帝，哎呀上帝啊不行啊，这个人还是不行，还是不听啊。就是为什么要实灾？其实上次牧师提过了，牧师就是上帝这个过程给法老了很多的机会，而不是说上帝当然可以一步到位就可以，上帝完全可以怎么，但上帝没有选择，至少让我们看到圣经的启示，上帝没这么做。上帝一步一步的，一个是让摩西学会一个功课，一个是也让法老，但是法老最终没有学会这个功课。我就从这个对比上看，这两个摩西和法老他们面对的都是这十个神迹，然后摩西一步一步在神迹当中看到的神的带领，而法老在这一步一步的带领中从心硬然后走向一个灭亡。就是这是两条不同的，到面对同样的神迹发生的时候，人的选择是完全可以不一样的。这个也在新约里面，圣经里面经常记载，耶稣行完神迹以后就有许多人信了他，也有许多人离开了他。所以人看到神迹相信，这个是一个，就像这是一个伪命题，人不会因为看到神迹而信的。刚才牧师提到那个，哇，我是因为参加葛佩里的布道会信主的，如果你是这样子想的话，那你就把葛佩里抬升到一个比基督更重要的一个位置。没有葛佩里你就不信主吗？ 所以我就这些回应，牧师有这样一些感想，就提到了这些奇迹，然后人的选择和上帝的一个，上帝通过这个来显明他的心意的时候，人可以视而不见，也可以选择应着景象，也可以选择像摩西一样继续回到上帝里面。哎，上帝啊，这个神迹他们都还觉得还不是神迹，还要怎么样，他们还，上帝给他们足够的耐心。所以就是挪亚方舟也是，就是挪亚方舟也是一个我想一个逻辑，就是那么多少年造那个船，那么多年造大船，给人足够多的机会的，都一天的人是面对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人是无话可说的。
120年。
哦，120年，对。所以我就今天没有听到，没听完，但是后面一听了一点点，哎，牧师怎么都结束了？原来怪方中姐，没有。
不怪不怪，都有神的美意，而且。
对对，开玩笑了啊。好的，牧师，我就分享这些。我就
方舟这段时间，他呢，你想他出了车祸，出了意外，然后在家里边走着走的，优雅的非常，在家里边走，然后非常优雅的往后一倒，摔了一跤。他都是很奇怪的，你知道吧？他开车开得好好的。有一个18岁的无证驾驶者从他的右
啊，无证驾驶
右后方，突然间他前面让方中去撞他，真的很奇怪。
开来给我撞
啊，很奇怪的一些事情。
还好那个人活着。
那我觉得这里边发生这样的事情，总有神的美意了。这是什么我们可以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够怀疑，就是神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他一直在做事情，一直在对方中说话，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美事，感谢主。那最后方中的领受就是他这一次不去台湾了。我心里边感动跟他一样，我在他第一次告诉我说要去台湾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有不安的感觉，但是我没法讲，我觉得我好像也是被某些环境被 block 住了。我就跟主讲，我说你自己跟他讲，我说不要吹我的嘴巴，我吹我的嘴巴比较容易呀，理解成好像是吹人意呀呀。那比如说在教会里边，方舟一不在了，叶子，你知道对牧师意味着什么呀？就等于我的手和脚给不见了呀。那我也要面对一个没有方舟，我还可以继续服侍神吗？这个挑战对我也是很大的。方舟在，我们可以服侍神；方舟不在，我们也可以服。这是一个神学命题啊！我不可以在这里去说方舟你不可以走，我的理由不可以说你不在的话，教会这些事情怎么办呢？对不对？什么时候是你管的？你突然间你不在怎么办呢？你怎么凭什么离开？这话我绝对不可以讲，我只能说。没有方舟，耶稣在就好，这是我必须要持守。那当然也包括就是他去台湾干什么呢？我说心里话，我也没有看见有上帝的呼召，有上帝跟他这种互动的痕迹也没有。那他也不是说跟教会讲了以后教会有一个差派啊，有一个这样的认同啊。那这又牵扯到第三个问题，那难道牧师传道人就不可以有一些自己加个引号 privacy 的一些 timeline 吗？不能有自己的一些时间表吗？好像也在两者之间模糊之间。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叶子，其实牧师传道人真没有这个空间，真没有。信了耶稣，一生一世你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空间都是属耶稣的，这是我们领受神全世界呼召的时候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呀。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说了，圣经有没有这么讲呢？圣经对所有人这么讲，应当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活祭就是每件事每一个细胞为神而活。那把它引申到传道人呢，好像有一个过高的要求，也有一个 question mark 有个问号，所以我就卡在这些东西当中，我就不好说，我也说不了什么话。但是当那天方东出完车祸以后，他跟他先生讲，我不去台湾，上帝告诉我了，我心里边一份释然。我说主啊，你真了不起，你做了你要做的事情，是牧师做不到的，你做了，你体恤我的难处，你给我恩典。我说神，我要向你发出我的哈利路亚的感谢。我就跟方大姨说了，我说我早有这个感动，这是我不方便说，但是今天神给你讲，我觉得感谢主。所以神在我们当中，你看见留下很多的痕迹，留下他的手，留下他的脚，也留下他的意念和声音，我们就感谢主了。
昨天那个牧师，你在就是在小雪那一段互动里面的时候，就讲到那个，你让小雪每一次来的时候，你要问他用三分钟把福音讲清楚，你告诉我这个福音是什么。然后我今天那个，今天我们这几年不是我们读经班吗？刚才牧师在报告的，也就是读经，正好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十章，那个瞎子看见的时候，第二次耶稣在殿里遇到他的时候，就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我信啊。”他在哪儿呢？然后耶稣说：“和你讲话的就是他，啊，就是。”我就在想，一个神的儿女的一生，可能简单来讲，如果我们讲福音讲的简单的话，就别人如果在我们身上能够看见基督的样子，那就是福音。啊，就是如果我此刻的，就是今天早上，因为正在教会里的时候，那个牧师讲到了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就是若不靠着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就那句经文对我蛮有感触的，想起你昨天对小雪的那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福音？如果活不出基督的样子，嘴里再讲得好，那也只不过停留在知识，最多是智慧的层面来讲，不会带着能力的。好，
也不会改变生命。
对，就是那个能力没有嘛，就是保罗在约翰哥林多书第二章里面讲的，那次我分享过的，他说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没有用高言大智，也没有用人智慧，去只是用神的那个话语的大能在你们当中传讲基督的事情。所以那段我觉得成为我的一个突然明白了一个，以前觉得哇这个人好有，那以前看那些圣经学者，我们很喜欢听很多圣经，那当然很好了，然后也有很多人有智慧的，但是保罗在这里，那天我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是那天第一次，哦，原来，然后就把很多以前传福音以及看到的一些宣教士的一些事迹，就是一下子就明白了。那宣教士走出去，并不是说他们考试都是100分，或者说他们有多聪明，而是带着基督的那个能力，像保罗在包括保罗的宣教过程当中，他。那些人说保罗你疯了吗？你的学问太大了，你以为一劝就把我能够当变基督徒吗？包括那个耶稣面对比拉多的时候，对不对？就是知识智慧耶稣基督保罗他们远远超过我们，但是最后让这些保罗这些降服在基督面前的，不是那些知识，而是神的大能。就像我们今天牧师突然提到那个格培里那个，我们会很容易通过这个，其实在变相抬高一个自己，你看我多厉害，我需要格培里这样的人才能把我说服，就会有一个，这个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一点，我的理解是有点点骄傲的心，我信主跟你们是不一样的，我是怎么样子信主的。
也包括我们华人嘛，比较爱讲传承讲历史，我可是五代基督徒啊。
对，
三代基督徒，
我是觉得牧师最近今年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吧，包括门训也好，你在主日学也好，我觉得牧师的教导有一些变化，就是那个变化跟以前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变化感觉是一种，我觉得特别是又在读保罗的书信，看到那个心肠的变化，就是那个内心。里面的那种就能够觉得那个能够看得出背后的那个心是什么，就像你讲的人们的关系也好，以前因为牧师你也自己讲，以前华商会啊，你什么什么组织都成立，对不对？就觉得靠自己能力要去让这些商人怎么样， 然后艺术宣教也好，然后通过商人宣教也好，觉得他们更有力量。但是牧师觉得现在我就把，特别是你强调的一点，我就把小事做好就好了，我没有太大的目标，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普普通通的一个神的儿女就好了，就是能够安静下来，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好，把每一天的信仰落实到生活当中就好了。
这样，叶子，你是跟我比较近的人了，就是这么长的时间，也看到我生命的改变一些变化，这是真的。就是跟主走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多的时候，就越想做一些卑微、渺小、简单、普通的事情。那曾几何时，我们都是一些想为主做大事的人，我们也蛮相信自己有能力，然后有了自己的想法以后，就回到圣经当中去找一些依据，我们也都有能力找得到。但是我再认真想一想，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升天以后，他留给教会的传福音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并他的教会，就是教会，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我就回想起我过往所成立的什么华商会啦，什么艺术宣教啦等等这一系列吧，曾经也跟别人合作过做这个不是那个不是，我不是说这些事工不好，乃是说如果这些事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及他的身体教会去做的话，就有问题，就是有喧宾夺主的问题，就有一个抢夺神荣耀的问题，也有一个论断教会软弱的问题。我就不讲那些名字，我认识那很加个引号很大很大的那些老牧师，他们都有共同的问题，因为他们成立的事工很大，他们成立的福音机构很大，所有不是所有，很多教会都依附于他们，依附于他们的名气。哇，这可是老牧师，某某某某老牧师，他所举办的活动，我们教会一定要支持，一定要去的。我当时也没感觉，直到他高龄了，那一年我跟师母跟方中住了他家里，然后他就谈起一些这一类的教会观、教会论的时候，我有些东西我是叶子的猛然醒悟的。我说原来，我就跟那个老牧师讲，我说原来你也有教会论迷惑的光景的。他说有些教会他是不爱主的，有些教会他是不传福音的。我就跟那个老牧师讲，我说当你这么去论断教会的时候，你站的位置已经站错了，这个位置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站，谁都不可以站。凡是教会，我们就不去评说，因为他的权柄在耶稣基督那里。那另外，我说当你要做一件事，你不能超越教会的这个权柄。你超越教会的权柄，你要以为传道人自己很名气很大，要做一些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说这个本身就错了。还有一个，也是都是我现在讲的都是很有名的牧师了。在2011年，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成立这个华商会嘛，就讨论一个要不要案例那些职场牧师、职场长老，很流行啊。那个时候，所以我也是被邀请到新加坡去案例这些职场牧师啊、职场长老的这个其中一个人吧，也跟那些大牧师很荣耀的、啊。你想想，叶子，我跟这些。那么出名的大牧师一起案例国内这些有钱人，那些职场的牧师、职场的长老，那我也变得身份很尊贵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觉得这个是诱惑试探是很大的。但是我那次我记得我连续三个晚上，他们把机票买了，费用出了，酒店订好了，最后我跟他 say no， 我说我不去了。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我是因为我发现我去这一趟呢，我得到的名利太大，我 我这个器皿太软弱、太卑微、太弱小，我担不起。我说我不去，你们去吧。我说我不去。所以那一次是我的生命转捩点的一次。后来这个大牧师，从新加坡回到美国以后，我们这边的牧师进行会有八九千牧师合起来请他来当我们的讲员，他住我们家，我就有机会跟他讲，我说，大牧师啊，伟大的牧师啊，了不起的牧师，我要跟你说一句拿蛋液的话了，诚实无伪的话，因为你是我的弟兄，我必须要给你行弟兄之礼，现在没有外人，就我们两个人，我要给你讲，我说我不赞成你跑到新加坡去案例那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那些华山会门的这些长老们啊、牧师们啊、有钱人啊，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你跨越了教会的权柄，他们自己所处的教会并不知道他在那里被案例成长老也好、牧师也罢，他回到自己的教会当中去都不敢跟他的主任牧师讲，还不是我现在是长老，不是我现在是牧师，你把教会搞乱了，我这个不对。他说他有跟新加坡的本地的教会有联络，我说你是在玩诡诈，你是耍狡耍奸猾，这个我要责备你，这是不对的。后来他在我们联合聚会当中的祷告和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他也专门说，王牧师是一个心中没有诡诈的人，是我牧养教会超过半个世纪以上我遇到的第一个人直接来指责我、责备我，而责备完我之后我心里边仍然有平安的人。当然他没有说什么事了，后来别人来问我，我也没有讲。老人家也其实他跟我算是忘年之交了，蛮好的一个关系呀，但是我很其实蛮钦佩他，就是我责备他以后他还能坦心胸坦荡的跟我来分享，我是很钦佩的。甚至想拿出他生命当中，他说他身上有300万，他来到美国几十年积累了300万，他想最后为主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呢？做一个华人教会的研究院，是精兵研究院，就是他总共就招个可能20人，不到50人，但是就是为华人教会栽培那些顶尖的教育家、顶尖的神学家啊、顶尖的那些就是 PhD 啊，他是个教育家。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已经从这个圈套里边离开了，我不再做这些事，我以后就是在一个小小的教会安心专心的安静的牧养就好了，这是我后半生要做的事情。他也有些失望，他就有一点悠悠切切的就走了呀。那我也最后觉得是对这个个人来讲我有点 feel sorry， 但对神来讲我觉得我是一个释放，我逃避了这种诱惑试探，这些名利场中对我带来的这种极大的诱惑，我一旦跟这个人合作，我就成为北美教会顶尖的那个 top leader， 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能够躲就躲，这样的东西能逃就逃。凡是让你的地位提高了、名气增大的事情，属神的人能逃就逃。这是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对叶子一个劝勉，就是凡是有人世间的对你的地位提高了、名气提高了、名气提升了、名利的东西一旦升高了，赶紧逃，赶紧躲。你看耶稣服侍的差不多，他就往旷野当中去了，他要躲避这些人，他不把自己交给外人。耶稣是我们的榜样，那这一生走的都是很低调的啊。感谢主了，叶子啊。对吧，人生不易。
没有开麦克风，叶子。
叶子把麦克风给关掉，你怎么说话呢？
关了我都不知道啊。
对呀、啊，
牧者刚才那个就是你中间提到一句话，就是那个你跟那个牧者讲的时候，讲到责备以后，他依然有平安。我觉得这个跟你就我们这个现在的那个门训里面讲的那个合一，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标记吧。就是比如说在组内的一种责备，如果责备完以后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怎么这样讲我，那就是没有在合一当中，这是一个 sign 对吧，就是一个外延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记号。在基督里的责备一定会让你觉得有平安，不会让你觉得你不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给我面子啊。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反应的话，这个责备我想就是处于一个合一里的一个责备，而不是要把你推走。这个很难，就是在生命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人其实是蛮难得的。
阿们，真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呀，求神的带领吧，让我们能够活得出这一份就是坦然领受从神那里而来的责备，那是一份极丰厚的恩典，不容易的呀，求神就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可以被说的人呀，说得的人。你讲的这个就想到方舟阿姨了，我们刚认识方舟阿姨的时候，她的名字就叫做说不得，谁敢说我就哭，然后因为牧师见了她嘛，也拿着没办法，他要哭。
对，我就分享这一次车祸的最新鲜的经历，因为就是发生在上个礼拜四嘛，就是那个 police report 警察报告出来了，结果你们知道这个警察报告写什么？他的文字写得非常的清楚。我走在那叫英文叫什么 ？Service Road， 中文叫什么？高速公路旁边的辅路嘛，
辅路，
我开在中间那条线，那跟我相撞的车子，他从旁边的马路还有一个 stop sign， 他就出来硬要插到我前面，那是他的错，就是因为我是主要干道，就是 right of way， 然后那个人他竟然无照驾驶，他没有驾照，年纪很轻，只有17岁。那但是他开的车子有保险，对，那我要讲的重点是说，但这只是跟大家知道一下说对方原来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神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我当然我不知道答案，我问为什么是没有答案，但是就是在我车子停住那个 moment， 就那个 moment 很清楚，上帝就好像打电报给我那样子，很简单，他就说台湾你不要去，然后我有一个很清楚的领受，就是这个信息是上帝给我的，就像雅各的领受一样，他说耶和华你真在这里，很清楚，好清楚，然后我心里很平静，很有平安。当然消防队来要给我量血压，他就问我说你平常血压是多少，我说平常血压不高，他就给我量了三次，夹得我痛得要命，我说怎么量那么多次，他说我再量一下再量一下，看到那个数字对不对，那我也没有问他到底多少，那我想突然遇到一个紧急状况血压可能会飙高，反正他就说你今天血压有点高，我说 it's ok， 我说我平常血压是 不高的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看到今天的经文，在我今天在看那个经文，当然昨天我已经有分享我昨天的那个的亮光，今天的另外一个亮光在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这是神的击打，在这里牧师就讲到，就是说在今天的经文的之前呢，那个就是那个摩西有跟那个法老讲，就说容我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就是上礼拜的最后一句经文，然后就说，然后神就给他们第一个灾，就是那个血水嘛，就那个鱼死掉，然后水都腥臭都不能喝，然后这边牧师就讲到，就是说上帝是让埃及人看到，就是原来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尼罗河呢，它不是必然的 永远长存。就像我们每天日用的饮食，不是必然的永远长存，不是自然而然的属于我们。所以这个经文也让我 relate 到，就是这次出了车祸，其实我一出车祸我还没有走出去看车子，因为我根本走不出去，因为那个 airbag 都 pop out 出来了，都挡住了，我也出不去。那后来消防队来是把那个用刀把这个气垫切开，门打开，我才能走出去。但是呢，在我还没有下车走不出去之前，就是心里是已经知道说好了，这个车子没了，就是应该是全毁。那现在保险公司他那个很慢，就是保险公司在处理，可是因为上礼拜都结冰下雪，所以一切的作业都延误就延迟。那就是我上网看他的过那个写的，他就目前就是写说 most likely 这辆车就是就极有可能这辆车就是全毁了这样子。那我就在想，的确我们平常就觉得哎，就用得很顺手的东西未必是一个身外之物，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整个身体，我们的四肢，我们的器官，我们的 everything 其实都不是我们配得的。那神他就在他的时间里，那他要拿走什么他就拿走，他不会跟我们打商量事情发生就发生。那就是当看到这个 police report 的时候，我也在想，那我真的是好像就是好像就有这么巧合吗？碰到了一个无照驾驶的人，然后其实他上班的地方就在车祸旁边一个 building 里面，一个卖马靴的一个店里面，因为店里面的主管走出来了，那就有在讲说这个人就在他那里面上班这样子。那其实当场我那天车祸的当场我还出不了车门的时候，有一个路人甲，好善心人士就过来关心我要不要打电话，我说你赶快帮我打 911， 打那个美国是 911 911， 就是那个警察嘛，消防队。然后我第一时间我想到的就是，我说你帮我看一下跟我相撞的那辆车，那没事吧？因为我就很想说不知道，因为是讲起来是我撞他，我就在担心说哇，不知道有没有出人命。我就当时心里真的很挂记。那还好他说没有，他走出来了，就那个人走出来站在马路旁边，那有个兵夫这样子，可能有他周围什么认识的人去跟商店要了兵什么的，就拿个兵夫在那里。所以就看到就是说，当然牧师刚刚已经讲了神给他的一个感动，我想神也给牧师这样一个恩赐吧，就是一个先知性的感动，就是说当然现在是没有先知，但是牧者就是神也有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领受，就是说但是牧师真的没有，他真的没跟我讲也许有暗示，可能我也没有感觉。那就是整个的过程，从我在家摔倒骨头摔断，当然就 fracture， 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对，我今天早上在家下床之前就做那种平躺的复健运动，我发觉诶，我今天我的腰可以自己立起来了，就是本来很痛都起不来，就是有一个腰部的那个一个动作嘛，就是用丹田肚子的力气把腰顶起来。诶，今天我第一次做，我车祸之后一个多月，我今天做可以了。那我这不是乱做，因为之前复健师有叫我做这个动作，我说不行很痛，他说那你就先不要做。结果我没有想到今天做，诶，可以起来做了五下这样。所以那虽然有些东西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是神真的这一次让我很清楚的让我知道说耶和华你真在这里。那我想这是上次牧师有讲到说，这个是方东你得到一个很宝贵的那个经历，那也希望你多而又多的也跟神有这样的一个那么亲密的一个关系。那当然牧师你刚刚提到就是说，那是不是上帝对于传道人牧者，你要去要出城去旅游，就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那弟兄姐妹是不是就可以？当然这个有点模糊， 好像模糊概念。那我其实有写一篇见证，就是关于我这次的车祸，我只有小范围发在作业群。那我自己写完之后，这个图画是很清楚的。我去台湾这件事情，我没有求问上帝的心意，我只是想说，哦，我现在他本来就已经买好机票，用 mileage 要去，那我想我就，哎，我就想到，哎，谁也回去了，谁最近也回去，我想那我也可以回去看看啊，已经6年了，就是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家人就也跟先生讲，他也就配合了，也就马上机票就弄好，整个事情就是这样走下去。然后就越走越不对，因为就3次出了意外，所以所以我想这个过程，我现在还没信主，对，他从不信到现在很支持我的服事，已经是一个里程碑吧，对，就先简单讲。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我的得着就是说，无论大事小事。不管说今天我是不是传道人，只要是个信主的肢体，我们其实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问他的心意。那当神那么清楚的在阻止我的时候，我要不要顺服？我那天车祸现场一停下来，我知道主，我顺服，台湾不可以去。他已经清楚的跟我讲，然后我当天。我先生来了，我就告诉他台湾不能去了，我不能去。你就是我是上帝叫我说不要去，那他听不懂没有关系，他听不懂就我就顺服神的意思，那他也配合。结果昨天就我不要说谁，就我的一个亲戚也关心我，那就跟我打电话，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他的一个家人，也就是最近。出了一个车祸，比我还可怕。他开的是一个 SUV，就是就像我的一样，那 SUV 比较稍微高一点的车。然后呢，跟另外一辆车相撞，那个车底盘比较低，就是属于比较 sedan 低一点的。结果那个车祸是发生变成怎样？这个 SUV 因为比较高，那个低的车因为底盘低，两个一相撞之后，就我这个亲戚他的亲人。车子飞起来，翻转，还好没有滚到山谷底下。然后呢，人还没事，那也是神保守。就听起来好可怕啊。那这个描述，哎，就是也是最近发生的。那我才想到说，哦，那我这还不是听起来很最严重，就说还有听起来更可怕，而且就是身边的人，所以。无论如何，那对方也是基督徒。就无论如何，我想就是感谢神吧，他允许发生的，我不要去跟神辩。那我也感谢主，这一次我一点都没有所谓的埋怨。我发现说神就让我安静，就是牧师常反复的跟我们讲，你的心要安静，你的心不安静的话，有的时候做出来的决定你自己都。好像不知道自己这做得出来的到底跟神有没有合拍，所以我想这一次的经历跟今天的信息，就是不要以为我现在有的我是自然而然我应该有，就是 I deserve it, I don't deserve anything,就是神就是白白的给我们，他把自己都给了我们，他用自己来代替，所以想到这个时候就无尽的感恩。那我讲完了。
我补充一点呢，方总，就是这一次呢，我们可能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你的生命历史，自从2005年开始，你出外的每一个行程都是与基督有关的，与教会有关的，而再也没有走。就是基督以外的任何的旅程、行程，这是我们忽略的一点。第二点呢，我其实昨天、前天什么时候，我也跟你讲，我说坦率讲，你回去呢，你跟着你的家人，我还有些不放心的。我觉得 也许我这是论断，我不一定对错的，请你原谅赦免宽恕。我是觉得你的家人照顾你的，可能他们对你的了解和需要，其实不如教会对你的了解需要来得更加仔细一些。这是我的观察，我不一定对了。当然我们教会观察你也会出现个这个阿希啊，在纽约街头推你的时候把你差点推出马路啊，这种可爱的见证也是有的。但神也是保守的。呀，那这次去这么远是有一些担心的，其实心里面是有一些，也是为你捏一把汗的。而且你也知道你的家人比较喜欢跳嘛，一会跳到这儿一会跳到那儿，可能就把你放在某一个环境里边，你自己照顾自己了，我走了。儿子吧，因为我老婆有孩子，有谁会照顾你呢？这种像师母这样贴身的这种照顾，我想可能也不容易了。我也是从这个你的放心不放心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吧。也会觉得好像有一些不妥。但是让我怎么讲呢，我也讲不出口。王主委希望你能够体谅，我也讲不出口，即使这么想了我也貌似讲不出口。我想那
牧师你不用担心，我也是信任，就是我们的牧者，就像神没有感动你讲你不会讲的，但是当年2009年你就有一天突然讲说，方东我看到病已经离你远去，你讲了我还不相信，记得吧？我到2013年我自己领会了，我才做了一个决定，我不再接受打点滴的治疗，一直到今天2026年那神也恩典的就是医治了我。可是你在09年已经领受，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你有这种领受。当时就是我还一直问你说你怎么知道呢，你告诉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我就神就是告诉我。那我当时就也许是自己也很想真的是自己跟上帝有那个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是神他也愿意让我等从09等到13年，就是四年之后我的确没有感动再到西南医学中心 UT Southwestern 去打点滴，然后就做这样一个决定，就也是当然经过祷告带到祷告会这样。所以我其实我现在回想我2023年能到以色列，我现在回想起正经也觉得是奇异恩典。我记得有一天走路，我们最多因为我有轮椅，可是有一天那天是不能用轮椅，必须要自己走，那天竟然可以走6个钟头，我都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哇塞怎么能走这么多呢。当然走走停停，可是那已经是那天已经是我的肢体的极限了。我记得那天后来我就告诉我说我今天这样已经我不能再走，已经6个钟头我知道我走不下去了。然后就但是就是完成了那一次的以色列之行，8月嘛，然后10月不是就打仗了嘛，所以就说也感谢主啊。所以就说有的时候不知道真的很多东西问为什么没有答案，神这一次就让我看到就是说你不论大事小事不要急，等诗篇27篇等候耶和华，神没有讲你不要贸然去做。当然牧师其实你说的我也还是有跟家人回去啊。2019年2018跟19我是有跟家人回台湾，但那一次就 OK 平安，可这一次就神没有开门这样子。所以讲完了，感谢主。
今年去土耳其呢，坦率讲我第一次去我也不敢带你去了呀。我本来希望是叶子能够陪陪我，何昭陪陪我，阿石陪陪我，就有教会有一两个两三个弟兄，或者这个时候也可以加上一两个姐妹怎么去。但是你吧我觉得有点不太放心带你去。等我去了以后观察了你的地形地貌环境都 OK 了，有平安了带你去吧。如果是因为我知道你从05年就一直你跟我讲的时候你希望你今后 要每年都有一个机会去微足去摆上，短圈去摆上。一开始北欧我也不带你去，北欧我自己去了一两年以后，我才开始觉得你可以来。那个 pattern 啊，那个行程啊，人呐、啊，我觉得没有问题了。也希望你能够理解了。就是今年我都想那个三月初，我想去雪松那里。啊，雪松在不在？你看一下。
在。雪松。
我看看。雪松，你出来一下。雪松在不在？在吧。
在。
我心里边在想着会不会三月初去你那一趟，你觉得可以吗？
三月初啊。
你祷告一下，跟家人商量一下，你给我个会。那我就。
三月初怕是，行，我看看，因为三月初他们都在上学的呢，我们。
没关系，你有空就好了。
好，三月初，行，我跟家人商量一下。
祷告一下，你回一下方阿姨之后就好了。那我心里边在琢磨这一件事，总要去看看你，为你一家人，为你，为儿子，为一家人洗礼，你们这个要做的。这个要教会必须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使命。你一直从2000年开始就跟着我们一直走到今天6年了。我们一直在生命里边彼此的连接，对你我也是期待甚高，也希望能够在你那里有一个福音扩展的机会。南美也是我们达拉斯的人的一个使命，要往南走。你那走完以后，我们看看神怎么带。接下来，可能接下来，古巴也是一个考虑，然后，哥伦比亚也是一个考虑，就是在这些地方吧，巴西、秘鲁，这都是以后在心里面。巴拿马我是去过的。那么我2002年就去过，我一直很想再回去那里看神的带领，但是你那里会是第一站，南美你那里是第一站。那我也在盼，也跟弟兄姐妹讲吧，就是土耳其这是也是一个好的福音工厂，也盼望弟兄姐妹祷告，看看神有没有给你这样的感动。那里去的话，就直接跟回教穆斯林。就那里开始宣教传福音。反正记住一点，我们的生命若不去传福音，若不去走使命，我们就有祸了。讲白一点就那么回事，我们的生命就是属耶稣的，是为主而活的，不为主而活，我们的生命也没有意义。就为这个祷告好吧。今天我们 就早一点结束吧。我们今天吃完饭要去看柏林，所以也请大家为柏林祷告。他明天后天要做一个 open heart 的一个，算是个大手术。我心里边这两天一直牵挂的，也一直心里边就小恩你来了吗？你带妈妈过来了吗？心雨啊，陈航。好吧，不管他了，他可能会自己在。
哎，拉牧师就等你回来了，一帮人呢。
好，那我就回来，我就看你们到。Michael 到了没有？
到了，都已经很久了。
那行，方舟做个结束祷告吧，他们一屋子人等我了。You can dismiss. The officer hesitate. 我先为那个柏林做个祷告，然后你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柏林弟兄交在主的手上。主，你知道他一直在我们的心里边，他在动这么大的手术以前，他心里会软弱，会害怕。但是主，你是我们的主啊，你是我们的神啊，我们要带着柏林，拉着他的手，与你相连，紧紧地为他祷告。主，你知道我们爱他，因为你先爱他，也因为你先爱我，以致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主，谢谢你。 我们将我们的弟兄就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上，我们愿意神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掌王权居首位，也为了他太太为范文去祷告，他状况也有些不太好，但是有他们家的兔子在照顾啊，有他们家女儿在照顾，我也放心啊。你就将柏林范文这一对夫妇仰望在主的手上，求主就继续的带领帮助赐福和加力，好让我们的生命因你的缘故得享自由，得蒙恩惠和平安呀，将最好的医生赐给他呀，最优秀的护士你赐给他，设备环境条件电暖气一切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上，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福加力，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帮助你真的不过来了，你先祷告吧，我再跟你说。
我们起来祷告。阿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呀，当我们生命当中有经历到一些各样情况的时候，主你一直是与我们同在，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顺服敏锐尊主为大的心，让我们真知道主耶和华你就在这里。主求你让我们透过出埃及记的所发生的事情，让法老刚硬的心也成为我们的借镜，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将我们的心来对基督柔软，好让我们能够与你合一，让我们能够与基督耶稣的价值观能够一致，而不是因为彼此人与人之间的意见一致，这是合一的本质。谢谢主你带领我们，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尊主为大的心，无论的世界怎样的变化，无论主你今天拿走我们什么东西，不论是我们的拥有的东西，或者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身体，主啊，我们就愿意我们的生命是完全归于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的脚步，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